弟兄姐妹们平安，很感谢神的恩典啊，带领我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一起敬拜主，也能够啊来一起学习主的话语啊。特别在这个主日里面，我看到啊，在这个地区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也在这么这个清早的时间啊，来到一起敬拜神啊。可实在是很感谢神，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是不是主，我们在你面前再次要打开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因为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思考的时候，你再次来挑望我们的心，好叫我们晓得你的道路，以致我们一生快跑跟随你，永不改变。主，我们谢谢你，请你借着你啊不配的仆人，把你的话语信息传得明白，愿听的啊讲的都同蒙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救名求。阿们。我们知道啊，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的一年啊。那新的一年第一个月已经快要过去了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感想啊？或者说你有没有为今年立下目标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啊，都会想一想为今年立下目标啊。或者说我还没有，也或者说无所谓啊，每年都立目标啊，或者你说我也忘记了去年我立了什么目标，或者你去年所立的还没有做，也或者有累积了很多年的还没有做。所以今天早上啊，我的重点在这个主题里面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的事是什么。你记不记得你忘记了什么？哦，说我哎呀孩子，我本来要带你去迪士尼的，哎呀这太忙了，没有带你去，说去年。或者说孩子啊，我本来过去一年想跟你一起读圣经的啊，但是每天早上我都没有时间，我爬不起来啊。所以在新的一年里啊，我们常常有个观念，就是要可能说哦，要忘记背后啊，要向前走啊，忘记背后向前努力啊，那个是最重要的。其实啊，每个时候，我们到了年尾的时候啊，人会觉得这个有一个失落感在里面，不知道你会觉得吗？因为这个时间，你说啊，用完了，时间完了啊，一年要过去了啊，我所立下的很多这个心志啊，这些所许下的诺言啊，都没有成就，好像啊。所以啊，一般呢，我们会用这个忘记来鼓励大家啊，忘记吧啊，仰望前面啊，用忘记来挑望你的心情。但是，当我们进入到新的一年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既然我们已经进到新的一年，我们就要立定心志。但是，我们靠什么来立定心志呢？我们靠什么来在整座在得着鼓励激励呢？就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忘记你所信靠的这位神，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虽然我们面对一个未知的将来，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局势不稳定，虽然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还是动荡不安，我们不晓得哎呀，今年我的工作怎么样，我们的这个环境怎么样，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样，但是我们晓得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我们知道当今的这个时代的光景实在不是很乐观，这个时代是一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这时代是一个道德观模糊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是对创造主 悲逆的一个失败，因为很多人不再相信他，不再敬畏这位神。就好像我们今天念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以赛亚先知他的话是对当年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作为的处好像处在一个水深火热的时代，要面对神的一个审判。但是在这个混乱的时代的里面，以赛亚先知却用了这些话语来安慰鼓励他们，要他们仰望将来。我们看到这里所说的乃是一个在神的子民犯罪背逆神，要面临一个国家分裂也可能会灭亡的时候，他们将会被掳到别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神就借着以赛亚先知对子民发出了这些的责备和警告，而且也带着许多宝贵的预言在里面。但在这里他不只是去责备，却也充满了一个救赎的应许，甚至他预言将来弥赛亚国将要到来。所以当你读以赛亚书从40章开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些充满安慰鼓励盼望的话语。耶和华定义为了以色列的缘故要消灭巴比伦，那一个要掳掠他们的国家。这个行动从这个第43章啊14节里面我们看到啊，这个行动表明了耶和华是他百姓的生者、创造者和君王。他曾经带领他们经过红海，同时也却把追赶他们的埃及这些兵队淹没在水中。他打开红海，使他的子民走过干地。但是如果你再看下去，他所这里所讲的这一些他曾经为他的子民所做的，对比较将来的事来说真是不足挂齿，将来他所做的事更加奇妙啊，为他的子民所做的这个更加的这个彰显他自己。所以他要为自己的百姓，这里说要开一条道路贯穿沙漠，让他们在被掳归回的时候可以行走，不像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进入旷野充满了多少的征战，还有要面对许多的危险才到达迦南这个美地。所以我们看到啊，以赛亚先知这里的预言啊，也告诉他的子民啊，在那时候他们要在这更新的土地上，在这个荒甚至在荒野里面好像沐浴甘霖一样享受神的这个恩典，在旷野的飞禽走兽也好像在那边欢欢喜喜的来迎接他们，神的百姓也要高兴欢喜赞美他的名。有人这么说，旧约是律法时代，所以耶和华这位神看来是一位严厉的神，一位至高至大的神。但到了新约的时候，人说新约是一个恩典时代，耶和华是一位慈爱的主或者慈爱的救主。那这样的说法其实也有它正确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把新旧约就这样啊分成这两半的，就会很过分的简化。其实神在历史的作为，他启示和成就的事情上有不同的重点。今天这个经文里面中啊，如果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领悟到这位神充分的显出他也是一位满有怜悯恩典的神。啊，如果你看第25节啊，就是这个以赛亚书43章25节的时候啊，他也讲到，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 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这位神一样的，同样是蛮有怜悯的神，他一样的赦免我们的罪，一样好像当年一样充满恩典的神。所以这是我们要我们常常忘记的事情。所以在这个2013年这个年头里面，我们就要切记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三个不要忘记的重点，三个不要忘记的重点。我们不要忘记什么呢？我们第一，不要忘记神是万有的源头。神是万有的源头，这位创造万有的神在圣经里边，他从来不含蓄的、不隐喻的、不含糊的将自己彰显启示，让大家知道他是万有的源头。如果他是万有的源头就会好像这里的段经文里面强调的重复的告诉我们，如果你读43章第一节，但你已经讲到同样的，他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那你读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他一样的告诉我们，他没有改变的是十五节他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是你们的君王。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他重复的用这些字眼来告诉他的子民，第一件事情，他是他们的创造主，他是万有的源头，他就是创造他们的主。所以这里两次他说我是造以色列、造他子民的神。这里讲到这个造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很强的字，在旧约圣经里面，因为在这本赐给我们人的这本神的话语里面的第一章第一节就用到了这个字造希伯来文叫做巴拉。这个是一个神创造万物、创造世界所用的一个字，而以赛亚书这里重复重申，以色列的神是造，以色列是被神所造的，是神造他们的。如果你读整本以赛亚书，你才看到很多重复的这些句子。神是一个从无造有的神，那今天科学家没办法可以搞得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是被造呢还是偶然。当然无神论的这些科学家他们都认为这个世界是偶然形成的是忽然间一个爆炸或者一个化学作用就开始了最近我看到也同样的注重着这样的一个事情有一篇的文章在这个 MSN.com 大家知道 MSN 他里讲到一个标题很吸引人他里的英文是说 Are we alone in the universe 还没有看过你们我们是不是很孤单的在这个宇宙里面地球是不是很孤单的还在那个宇宙 Are we alone in the universe 当然他放了一个答案叫做 Well, maybe 科学家这些无神的科学家本来他们很自信很乐观的认为这个宇宙里面还有其他的好像人类的这些生物或者这样的星球在哪里过去很多时间他们都在研究但是到这里他们有一些的改变了他们有一些不大乐观Well, maybe 当你读到这样那段的文章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相信这个偶然形成这个宇宙万物实在是太难确定有没有其他生物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宇宙里面或者其他的宇宙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生物好像人类这些形成 它的比率啊，他们说是3500万比1，那是太渺茫了，太渺茫了。所以他们带出了一个悲观的一个结论呢、啊、，Well maybe 可能吧。那讲到进化论呢？进化论就是讲到从有演变到另一种类啊。啊，他们相信有啊，一直演变到今天的这个世界，哇！但是我相信啊，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啊，可能比较相信创造论，你知道吗？为什么呢？你知道？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无中生有啊，有没有听过？所以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应该比较相信神从无到有这一个真理啊。所以从无中生有啊，所以神若是创造者，他是万有的存在的创造者，所以过去将来我们应该就是要饮水思源啊，要归源到这位神那里去，要归荣耀给他，归功给他，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他是创造者。所以说如果这个世界有问题，神一定有办法，神一定会解决，对不对？包括你跟我的问题。所以当你面对这一年的时候，你何必担心？如果你相信这位是创造万有的神，他一定有办法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他一定有他的计划，我们是不需要担心。我们是想想一想，这个地球啊，很多人说我们是孤独之心，然后找不到其他人类了。试试想想，这个地球发生过无数的这些天灾人祸，人类很多时候束手无措，但是经过了这几千年，甚至有人相信经过了万年，这个地球都没有被灭绝啊，人类还存在。难道这个是一个机遇吗？或者是我们比较好运的？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有一个事情，就是叫做啊，一个生物的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飞蛾出茧的这个事情，可能小孩子很有兴趣的出啊，就是这个飞蛾出茧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个飞蛾或者天蛾，有人说啊，就是这个蛾就是这个蝴蝶的姐妹了，好像蝴蝶这样啊。那这个飞蛾出茧的这个结构非常的特别吧？啊，它的这个飞蛾的茧呢，是一头是一条吸管，一头是一个球形的瓤啊，就好像带瓤啊，就好像这个实验室中的一个吸井瓶，那种实验室有吸井瓶的嘞啊。或者读这个科学的你就知道啊，化学的啊。所以当这个蛾出茧的时候，它必须要从这个球形的瓤那里爬过那个很细的管子，然后才能脱身飞翔在空中。那我们看到，如果你看这个，有时候你看这个网络啊 ，Internet 里面你就看到这个现象啊，这个有告诉你怎么样啊？它身体是很大的，这个蛾啊，那条管呢却是很小很小。那很多人都会稀奇啊，怎么能够跑出来呢？啊，一定要碰到很多的困难，一定要在那边挣扎，花了很多的力气啊。那根据这个物理学家说啊，当他在做蛹的时候啊，就做那个东西的时候啊，他翅膀会萎缩不发达啊，他会变成不发达。但是他在脱茧的时候呢，他必须要经过一番挣扎，让身体的体质来流到它的翅膀中，这个两个翅膀才能有力的飞翔出去。所以有一个人，他就有一次看见这个蛾在那边在那个吸管里面努力挣扎啊，就是整个早晨看到啊，他忍耐的等候他出来啊，但是他看到这个蛾他那边昏迷挣扎，还是丝毫没有办法出来啊，似乎好像不可能会出来了，啊，挣扎不出来了，不会飞出来。最后他的耐心就没有这么耐心了，他说：“哎呀，我帮他一把吧。” 那他就去拿了一个剪刀，小剪刀啊，就在这个剪的这个上面的丝来剪薄了一点啊，让他能够这可以裂啊跑出来啊，啊，但是啊，当他剪掉的时候啊，他真的出来很容易出来了。这个茧一爬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体反而变肿，臃肿起来了啊，翅膀反常的萎缩起来了，不但飞不上去，反而过了一会儿他就死了。哎呀，啊，这个是什么？好心做坏事的啊。所以我们这里看见神他所造这个万物，他有他的智慧的安排，远超过我们人用自己的智慧去想到来做。所以在啊圣经里面诗篇100篇第三节有一句话时常给我们安慰的啊，这个诗篇100篇第三节啊啊，这里是这样说的啊，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名，也是他草场的羊。啊，我们是他很宝贵的子民，他造我们，我们是他的名，是他草场的羊。所以这位万有的源头是创造主，是创造主，这是我们不能忘记。而这节经文里面在以赛亚书43章15节里面，另一个告诉我们他是万有的源头，他是希为生者。所谓生者，就是我们知道神的属性就是生洁的源头，他是生洁的神。生洁的神的属性是从内在发出来，内在表现出来。我们可能很常记得，哦，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然而圣洁的神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要遵循的一个标准，神是圣洁的。所以他很特别的表明神的，他是神的子民的圣者啊，这个所谓以色列的圣者，神的子民的圣者，在以赛亚书很多章都讲过，重复的讲，重复的强调。同样的在新约里面啊，也一样强调这位神是圣洁的神啊。在希伯来书12章14节啊，这里有讲到啊，希伯来书12章14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没有，如果你不圣洁，你就不能够与主有美好的交通。所以神的子民在这个圣洁的事上非常的重要。另外一节的经文也有讲到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2到5节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2到5节啊，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邪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么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现在新约圣经同样强调这个圣洁非常重要。今天我们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敬畏神。我们说我们要敬畏神，但是敬畏神应该是从圣洁开始，因为圣洁由于发出的是一个很奇妙的能力。从前有一个孩子，他母亲是一个基督徒啊，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就慢慢长大了，他就给这个孩子一个任务，就是派他到大城市里面做买卖啊，去做生意了啊。长大了，但是那时候啊，是这个交通不是很好，沿途呢都治安不大好，所以在起 他开始去的时候，起行的时候，那母亲呢就把一个把四十枚的金币啊缝进他的外衣里面啊，把这个四十块金币啊，做生意的要有人做生意的哦。那他母亲也叮咛他说，这两件事很重要，你要记得。第一，要敬畏神啊，无论你去哪里，你要敬畏神啊。第二呢，不要说谎，不要讲大话，不要说谎啊。他说做生意嘛，要老实啊，这是以前的这个观念啊，做生意要老实，是以前的观念啊。啊，现在人说做生意越不老实越好，越赚得多钱啊。当然这不是我们的价值观了啊。所以这个孩子他就牢牢地记住心里啊，就启程去了啊。那在途中呢，他果然遇到了一些强盗啊。那个强盗遇到了就盘问他，有没有钱在你的身上？那孩子就记起母亲的话，就说，我有四十枚金币藏在我的这个外衣里面了。哇，他真的老实啊，他说不要讲谎话嘛，不要说谎。那强盗一听了就大声的笑，为什么他不相信嘛？他说他笑的时候，他们就勒马转头就走了，因为他们以为他在开玩笑，这小孩子开玩笑啊。过了一会合，他走走走，又有一批强盗接住他，问他照样的你有没有钱？他说还照样的很诚实的说，我有啊，我有四十枚银子藏在我的外衣里面。哇，那个强盗说，这个小孩子一定是傻的，这怎么告诉我呢？所以他们又掉头又走了。再走一会儿，这次 不一样了，是强盗的这个首领啊，遇到他是来盘问他，他也是很诚实的告诉他。但是这个强盗的这个首领的不一样，他是怎么这个年轻人讲那么多次都是讲同样的话呢？啊，他觉得不是很爽啊，他讲的话哦，所以他就受他的身，就结果真的有四十枚银子在那边。那这个刀手就是一个强盗的首领，就问他，为什么你要这么坦白呢？为什么你要这样坦白？那这个小孩，这个年轻人就告诉他说，因为是为了敬畏神啊。他说我为了敬畏神啊。这个强盗的首领啊，他在那边深思，哎，不明白，然后听了孩子在讲，结果他受感动了，他受感动。后来这个强盗改邪归正了啊，后来洗手就不再干强盗这些勾当的事情，而且很热心的为主工作，信了耶稣，引人归主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洁发出的功效是高深莫测的，不要看低这个圣洁好像很内在的事情。神要我们圣洁，要保守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思想都要合乎他的心意。所以这个神是万有的源头，他也是圣洁的源头，这是我们今年不能忘记的。那这里第三个还告诉我们啊，其实我们要想想，我们怎么能做到圣洁呢？我们怎么所谓的出于污泥而不染？我们人都是有这个堕落的人性，我们基督徒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怎么不能被玷污呢？是可以的，就是这里所讲的，把主放在你心中的地位。因为他告诉以色列民说，我是你们的王，我是百姓的王啊，让这位神来做吧。是的，我们也听过圣经说，这位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关键性的是，你有没有把生命交给主？或者说，这位主是不是你生命的王？那是最重要的。你有没有注意这个王这个字和这个主这个两个字有点差别而已啊，你看听啊，这个王上面一撇就是主了啊，其实中文字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吧？那有人就这么解释了，那一点代表什么呢？王的上面的一点代表什么呢？ 啊，有人说是代表你的心，一撇嘛，好像心嘛。有人也说这个撇是代表生命，因为有活的生命啊，一撇。所以这个生命的王，如果你把它成为你生命的王，它就是你一生的主啊，让他凡事都做主啊。就好像啊，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是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我们的神是万有的源头，他是造我们的神，他是那位圣洁者，他也是那位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的王。我们看到虽然以色列这神的选民最终还是不能避免遭遇灭国被掳的这个事情，因为以色列民屡次犯罪背逆神，但是神还是提醒他们说，因为神是全能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第43:16那边告诉我们啊，他讲了一句提醒他们的话啊，他说耶和华在沧海中开刀，在大水中开路，然后17说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面目好像熄灭的灯火啊。那这个是一个提醒的话，告诉他们过去神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经过红海，进入旷野。我们看到过去，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神是轻慢不得的。那旧约里面神一再提起这个出埃及的事啊，过红海的事，乃是要他们不要忘记神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的神啊，他是位全能的神。你可能说这样大的神迹，你说可能我们今天很难看到吧，我在大海中开路，走过干地干燥的地，经过红海，也或者说在这个时代你说看都不到这样的神迹，看不到这样的大自然呢，为什么呢？好像觉得有点奇怪吧，是不是神赐给了人类科技发达之后就代替了神迹呢？现在你看到很多就是科技这些的先进的这些发明都是好像神迹般的东西啊，怎么能够没有电线可以打电话呢？甚至没有电线的全知道全世界的事情，跟你说，那个 Internet 网啊，这个网际网络啊，或者英特网，你可能说这样大的神迹是很难看到，但是有一个归真神学的观点解释的非常的彻透，关于这个今天的神迹，所谓神迹，神的神迹啊，那这归真神学的观点它是这样讲的，他说。圣经的原则是用神的道建立信仰，不是借助神迹来建立信仰。而在特殊的情况中，就好像在有时候在中国大陆要传福音是非常难的，非常难突破的。那神就可能许可一些特殊的情况，即在急迫需要的中间让神迹来彰显。但是这些神迹不能代替真理所建立的信仰，只能暂时产生好奇的吸引力。而如果一个人是因为这个特别的神迹而信主或者归主的话，而没有尽量把神的道神的思想传给他的话，很可能他信仰过了一阵子遇到挫折就垮下去了，可能没有真正的信耶稣。所以神是奇妙的神，是，但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个神，怎么去看待这个奇妙神所造的所行使的这些非常奇妙的这些事情。有一位发明电报的科学家不知道这个发明电报的科学家是谁呢这是美国的一个科学家叫做 Samuel Morse， 不知道你有听过这个人吗？ 他是第一位发明电报的，如果没有发明电报，可能今天我们没有这个 wireless 啊，可能啊。他在1844年，他应用了这个自己制的这个电磁式的电报机，通过一个漫长的电报线路，派发人类历史上第一封电报。这个科学家 Samuel Morse， 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他不敢把这个发明来归功劳给自己，他归功劳给这位神，所以他在1844年5月24日的时候，他在这个国会大厦最高法院的会议室里面首次通过这个电报把这个电报发到鲍蒂莫的一个议员那里，而这个电报里面的内容是一句话，他说神行了何等大的事，这句话就是在路加福音8章39节那边讲，神行了何等大的事。那你知道发明这样宝贵的东西是一件造福人类的事情啊，哇，真的了不起，很伟大，对不对？在科学室里面研究了多少，下了多少的苦功，日夜的来辛勤的工作啊，这个一旦做成就，他没有忘记这个不是他自己，他很谦卑的。正好像诗人诗篇里面诗人说，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到你的名下。这是他的态度。其实我们每天都经历着神迹啊，不知道你没有感受到，或者我们太舒服了，生活在这个环境啊，没有什么神迹，不需要吧，每天就是这样活着。其实我们每天都差不多活在这个奇妙的啊这个环境里面，因为你看到这个万有的存在，它的稳住，它的协调，这是一个奇妙的作为啊，根本不是人能够所及的事情啊。有时我们听到一些科学的报道，或者说有没有什么陨石飞过地球，或者靠近地球，什么彗星烧过地球啊，哇，如果靠近一点擦身而过，哇，地球就有大灾难了。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报道？常常有的啊。但是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对。其实这些报道我都不管它了，因为我知道谁才掌管啊。所以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啊，这个雅各书里面一句话，4章15节。那你说，你们只单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啊？不是谁说，是主说啊。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那样做啊。我有什么值得可夸的？或者我拿什么有什么值得我们自欢？那主说愿意的话，我们就活着啊。而且我们知道，神是施慈爱、施恩典的神。当年他怎么样在大海开路，他应许在面前这个日子要对信靠他的人同样选奇妙的事情，这是我们要切记的。以赛亚书43章这里19节告诉我们，他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如果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敬畏神的生命，每天我们都可以经历神的奇妙，因为他是那位奇妙的神，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我们不要忘记的神事情呢，乃是不要忘记神是守约不改变的神。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啊，先知们也好，子民也好，他们称呼神为耶和华或者主啊，中文都翻译成耶和华，但是英文里面很多时候他用一个英文字叫做 Lord L-O-R-D 大写来形容这位神。这个字是什么呢？这个字其实就代表神与他子民立业的一个名字， 他在西乃山透过摩西向他的子民以色列立约。那到了新约时候，同样的，他要与他的子民立约，乃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要立的新约。所以每一次啊，我们守圣餐，我们知道这里也是每月一次的圣餐，我们就会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那边，对不对？那里讲到，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耶稣讲的。这个经文里面，今天我们看以赛亚书43章19节里面，他讲了刚才我们念过的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20节说，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啊，你说旷野有水什么奇妙啊，现在啊，那个水喉都透过沙漠了，但是当时都没有了啊。他说我是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21节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诉说我的荣耀啊，好诉说我的美德啊，伟大圣洁全能荣耀的神，为什么他要用一个月来绑住自己呢？你有没有想过，他造我们这么伟大，这么用一个月来绑住我们他自己？你看见的一件事情是神多么爱我们，神多么爱我们，要我们确定他是看顾我们的神，这是我们今年不可以忘记的事情。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在英文里面这个字叫做 faithful 啊，中文叫为啊，翻译过来是可能是忠诚可信的意思，或者跟属于就叫不耍赖的意思啊。这位神不耍赖的，我告诉你啊，甚至他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这样表的，这样的表达出来。他说神是信实的，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的，造来的，好与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了。我们跟主耶稣是平等的，你看他为了爱我们同得他的好处，我们是为他自己所造的，神拣选我们。这个表达就好像我们是神的心肝宝贝，你有没有觉得呢？我们是他的心肝宝贝。在以赛亚书40章11节，这里非常美丽的一个表达，他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旁边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奴养小羊的。哇，我们真的他心肝宝贝。面对新的一年，不要忘记神是信实的神。人的意志，人的意念可以被讨造。你说我很晚了，我过去有很多日子又起起伏伏，我的灵命不稳，但是你知道你的意念，你的心智是可以被讨造被锻炼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从小他的心智就可以认定某一个事情或者某一个人物，他就不动摇，他就可以靠着这个认定而不会太过忧虑，这是一个事实。你怎么认定这位神？有一个男孩有一次跟他父亲一同去出海，在航海当中，这船就因着这个暴风雨啊，就驶进暴风圈里面，这船就摇晃得十分厉害啊。当时每个人都充满恐惧啊，那但是这个小孩他却只是双眼直视地板，坐在一旁不动啊。然后过后呢，有一个人就问他：“哎，你怎么这么震惊啊？我们都怕他要命啊。”那这个小孩就说，其实啊，我可以用我的眼呢、定睛看着窗外，我的父亲就站在船头那边，他说我看到我父亲站在船头那边，我就不怕了，因为他是这艘船的船长。 而且他知道他的父亲曾经行驶过多少的这个在暴风雨的这个驾驶。同样的，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也有一位信实的船长，他主宰着我们人生所有的风浪。当我们想到神的性格、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就会联想到他是那位信实，那是他的本质与力量属性的一个表现，是他本质与力量属性的一个表现。所以耶和华是立约的神，他说这个百姓是我为我自己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好见证他的荣耀。是的，弟兄姊妹们，神不改变的神，但是他不是那位我所谓固执的老人家啊，他不是啊。但是神不改变的地方是因为他的属性，他是慈爱的，他是信实的，他所应许我们的是不改变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年我们面对我们要如何去应付我们前面的挑战呢？那我常常听啊，有佛教徒或者佛教观念的人常说一句这样的话啊，遇到什么艰难的时候，遇到什么关头的时候，就用平常心去对待吧。有没有听过？我相信你也讲过可能啊。其实这样的心态啊，就好像什么听天由命，随机应变，是不是？换句话说，就是好像靠自己的意识吧，靠命运吧。但如果真的问题来的时候啊，你的心怎么会平常也不能平常啊？你一定不平常。所以基督徒不一样，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平常的心，我们可能也不可以这样平常的心，因为主在我们生命的作为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成就人类的救赎，他为我们摆上了性命，以致我们今生有依靠，来世有盼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万有的源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奇妙的大能者，我们不要忘记这位神是守约施慈爱不改变的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抓紧他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不担心今年我们会怎么的面对各种的挑战，各种的冲击我们都能够克服。无论是教会的施工，无论你的家庭，无论你的工作，主必与你们同在，主必保守。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是不配的，我们这微小卑微的人却蒙你的恩典，蒙你的看顾，你愿意为我们立约，以致我们能够很有信心的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你的恩典，来寻求你。主啊，你告诉我们你是那位奇妙的神，我们一点都不要轻看，我们每个日子都是你所计划的。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像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我们一生要跟随你，愿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在这一年里面靠着我们主能够过得胜的生活，荣耀你的名，见证你的美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